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又在这里一起的见面，一起聚会，一起的来到去思想圣经神他自己给我们宝贵的说话。今天讲到分享的题目呢，就叫做医治的神让苦变甜，医治的神让苦变为甜。经文呢，就是刚才姊妹已经帮我们读出来了，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当然个背景都知道啦，就讲到摩西神嘅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咗埃及，过咗红海之后，就进入到一个旷野，喺嗰度接受好多嘅考验同埋锻炼。其中佢哋会经历到冇水饮，然之后又搵到水嘅时候，但又唔饮得，因为系啲味道系苦嘅，饮咗之后咧就会生病，甚至乎会死亡。但神又喺嗰度点样将苦嘅水变为甘甜呢？其实当中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说我们的神是能够改变我们一切的神，是能够医治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位神，使到我们人生能够从苦的味道变成为甘甜的经历和感受的。这就是今天的讲到的这个大概的信息的内容。而这段经文呢，就是提到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呢，是从红海，即过了红海，跨越了红海之后呢，继续往前行。往前行呢三个字好重要嘅，人生都系咁样嘅，系要往前行嘅，唔好成日回想过去，唔好停留在过去。我哋要摆脱我哋过去嘅阴影同埋嗰啲嘅束缚，我哋要往前继续行走，因为神系带领我哋继续往前，就好似神带领住通过摩西带领住以色列人咧，系往前行走。但冇几耐，佢哋去到一个旷野，呢个旷野嘅嗰个范围好辽阔、好大嘅，叫做咧舒尔的旷野。舒尔呢个字系咩意思呢？就是墙咁解，一边墙壁啊，就好似一间屋有四面墙壁嗰个意思。因为嗰个旷野咧，就好似一埲墙咁咧，系保护住嗰个埃及嘅啊，即系敌人要入侵埃及，就要首先要进入旷野啊。咁就进入旷野咧，可能随时咧有死冇生嘅，就唔能够去到呢个攻打到埃及嘅。咁就系一个好似保护嘅一埲墙，好似我哋今日讲嘅咩防火墙啊等等咁样嘅一个意思。他就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就进到这个大而可怕的这个旷野。在旷野那里是真的很惊心动魄的，因为你是只见到天见到地，什么都见不到，找不到有任何生命的气息，也找不到最重要的就是水，找不到来喝。圣经说他们行了三日在旷野，但都找不到水来喝。三日没有水喝，我哋可以理解到嗰种嘅艰困、嗰种嘅苦恼、嗰种嘅绝望嘅一个地步。今日我哋喺个城市里边，可能咧，我哋随时都会揾到地方嚟到去食餐啊、饮水啊、等休息啊等等。但系旷野里边咧，并冇呢一回事，并冇呢啲嘅预备，并冇呢个供应，而且唔系一天，唔系两天，系三天，好艰难嘅。而且喺嗰度咧，佢哋揾唔到水。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去找，朝头早去找，日头去找，夜晚去找，都找不到水来喝。水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你打开圣经，由旧约去到新约，经常讲到水这个字。当讲到水这个字的时候，是离不开两个意思。第一，是一个是真的我们所饮用的水，比如河流的水等等。第二，亦都有属灵的含义，这个比较多一点。就讲譬如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到，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江河，供应我们去到永生的。那这个水在圣经里面就带有很丰富 的意象和含义在当中。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方面，而水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记载了无数次这么多。今天要讲的三方面，第一讲的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在以色列人的经历里面，要讲第一个题目，就叫做人生的苦。我今早已经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讲了这一堂道，就是讲同样的道。聚会之后就有人走过来，我牧师 你一打这四个字出来，人生的苦，他 就很扎心，心里面就好像一个砰砰声打中他的内心。他说这个就是讲我咯，我的人生就很苦的，由年轻一路走到 现今都是觉得很苦很苦，是的，很苦恼的。 所以我当我要预备呢篇讲章，我写呢四个字嘅时候咧，我都喺度提醒自己，喂，唔好讲得咁澎湃，因为可能激动好多人嘅内心，令到好多人好多共鸣。或者有阵时我哋讲到就好小心，就唔好讲出去收唔到翻嚟咁样。有阵时我自己都难嘅，有阵时我自己都讲完之后，自己都崩溃嘅，有咁嘅内心都好崩溃咁嘅情况。人生的苦实在系好真实嘅，系好多充满喺我哋当中。有人受过好多打击，童年嘅阴影受伤害，或者佢哋感情里边、感情嘅路上有好多跌跌碰碰，好多嘅难过，或者婚姻嘅破裂带俾佢哋嘅伤害，或者家庭里边嘅好多嘅不和睦，以致带俾佢哋好多嘅烦恼、苦恼等等，系数之不尽、讲之不尽嘅呢个情况。你留意苦呢个字点样写咧？后下低系一个口字，最上高咧系有两个十字双十。中间仲有个十字，即系三十个口都讲唔晒咁多苦咁嘅嗰个意思，提醒咗我哋人生系好多苦嘅。而呢段经文咧，仲一个苦嘅水点样变成甘甜咧？系带领我哋再一次去睇一睇我哋自己人生嘅苦到底系点样。咁做一啲研经嘅功课，苦呢个字如果睇中文圣经单一呢个字苦呢个字咧，大概出现咗有280到300多次。咁樣嘅咁多嘅，所以係好多次嘅。但如果將佢變成一個複合詞咧，就更多啦。譬如講到苦難啊、痛苦啊等等咧，就更多啦，超越咗500次咁多。從當中我哋就會明白到，原來成本聖經都講到人生嘅苦，咁我哋唔能夠迴避，亦都唔係話誇張，而的而且確人生裏邊有好多嘅苦，只不過我哋喺呢個苦處當中點樣去經歷，點樣去克服。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学习，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的一个教训。而圣经哪里第一次讲到苦这个字出现呢？就是圣经里面神对这个女人说，他说你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个第一次提到苦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那只是跟女人说吗？不是，跟着就跟男人说了，都是讲到男人很苦的。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个就是对着那个男人讲的。所以圣经里面一开头讲苦这个字是很公平的，男女老幼可能我们都经历着苦这个意思。不过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同了，我们今天仍然要做劳动，要劳力，不过就不再苦了。当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劳动或者劳力都觉得十分的苦，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劳力是有使命的，是有价值的，是有目的的。而圣经讲到23节，佢哋咧，摩西带领佢哋咧去到旷野嘅时候，入到一个地方，呢个地方佢哋发觉系揾咗好耐都冇嘅水，而家揾到呢啲水啦。但系呢水揾到之后咧，本来应该好开心嘅，但系咧，却系突然之间咧，好似一盆冷水，令到佢哋好失望、好绝望。点解？佢哋一试下呢啲水，发觉不能喝，即系唔饮得嘅，因为嗰啲水好苦。點解苦呢？因為通常就係嗰啲土壤咧唔好啊，地質咧變壞咗，所以嗰度出嚟嘅水咧都係苦嘅，係苦味嘅。你夾硬飲落去咧，唔係淨係話難飲咁解，而係話對健康有問題。你越飲咧，可能不但止解唔到渴，你越飲咧越辛苦、越乾渴，會生病，最後會死亡。如果繼續咁落去，佢哋成大隊嘅人馬咧都會倒閉。死咗喺呢個曠野裏邊，唔好忘記當時摩西帶領嘅人民出嚟咧，埃及出嚟咧係唔係幾十人或者幾百人，係講緊超過100萬嘅人數，係唔容易嘅。所以佢哋呢個深刻難忘嘅印象，於是乎佢就為嗰個地方咧取咗個名稱，就叫做馬拉。馬拉就是苦的意思。所以後嚟到路德記嘅時候咧，拿俄米就我就係苦啊，就是、馬拉呢個字啦。原文裏邊係 exactly 同一個字。找到水本来高兴，但是却不能喝。其实人生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寻寻觅觅到处找，找了很久，焦头烂额都找不到，终于都找到了，得到了，但是没多久你就发觉大失所望，令到 你整个生命里面从一个最喜乐最高潮的地步突然间一声跌到谷底的情况。而这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在当时在马拉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事情。所以回顾一下，马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它不单止讲到那里的水的状况就很苦的，很难喝，不喝得的。其实都反映当时这些百姓人民他们的生命 的光景和状态。 点解啊？我要谂一谂呢班人系点样走过嚟噶？系从埃及地方走出嚟嘅，喺嗰度做奴隶做咗几百年嘅，被歧视嘅，受虐待嘅，受打击嘅一班人，咁辛苦，千辛万苦先逃离呢个嘅，离开咗呢个埃及，过咗呢条红海，好似重获新生命咁样。但冇几耐又跌落另外一个嘅好大嘅考验，就系、是、旷野，大而可畏嘅旷野嗰度去。呢、这个就是他们的生命态度。哇，为什么人生那么苦的？苦完一场又一场，苦完一场一场，以为可以解决我们的人生的苦，但是又好像又再跌落去另外一个苦处这样。这个就是他们生命的那种光景和态度。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神是讲着很多重要的信息要给我们知道。好了，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人生有苦呢？人生的苦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些宗教人士就解释说，哦，苦又冇得解釋嘅，人生嘅苦係我哋兩個字嘅啫，就無明啊，就冇辦法明白，所以你就唔使去明啦，唔使去知啦咁。但其實你讀聖經係話俾我哋聽，點解人生有苦咧？係有原因嘅，係有三個原因。不過就唔係直接講俾我哋聽，係要中橫交錯，將聖經讀得好熟之後，你就揾到三個答案啦。點解人生會苦咧？人生嘅路好苦啊，係真嘅。聖經裏面都解釋咗，話咗俾我哋聽。原因何在？同大家逐個拆解。第一個人生點解會苦咧？係因為同人哋過唔去，與別人過不去啊！即係話同人哋即係唔能夠相處啊！呢、這個別人好闊嘅，可能係你嘅鄰居啊。我哋話鄰居唔好咧，就好大問題啦，係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有一個睦鄰嘅關係等等。係要你嘅同事翻工嘅地方，大家嚟到。唔抽唔睬，互相有心病，好辛苦。又或者喺朋友圈当中，一齐食饭嘅时候，如果有人处处嚟到针对住你，你觉得啊内心里边好苦。仲有翻到屋企，可能屋企人当中，可能有一个都令到你觉得好苦。所以同别人过不去，可能系包括咗好阔嘅范围，或者我哋谂深一层，好多时候我哋都受到人际嘅事情所牵引惹动，我哋有好多嘅情绪，好多嘅失望、绝望，好多嘅伤心，甚至好多嘅苦闷等等呢个情况。所以我哋好处理与人嘅关系，圣经其实系一啲都唔离地嘅。相反，圣经系好贴地气嘅，因为圣经好多地方系讲紧我哋与人嘅关系，包括同弟兄姊妹嘅关系，包括同家庭嘅关系，包括咗同工的关系，或者未信的朋友的关系等等，邻舍的关系，圣经讲很多与别人的关系。好好读一下圣经，你就发觉圣经一点而都不离地，而且是很实在，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和过去。好好的来到去平息我们与别人的那些不能共相容共处的这些问题，就会解决了我们很多人生的苦恼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咁呢个第一原因，点解人生会苦，就系与别人过不去。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与自己过不去。点解与自己过不去啊？其实大部分人都同自己过不去嘅。喂，我哋特别我哋嘅过去，我哋嘅从前，我哋嘅曾经，我哋会好唔满意，或者觉得好失望，或者我哋童年嘅嗰啲阴影受伤害，或者婚姻嘅日子当中，我哋受到嘅打击等等。於是乎，我哋就會埋怨我哋自己，我點解有咁嘅際遇，同自己過不去，係世界裏邊好多好多人都懷著咁嘅情況，只不過佢冇話俾我哋聽，或者有啲人其實就係同自己過唔去，又唔知道點解，又解釋唔到，係需要直至到有人嚟幫佢抽絲剝繭嚟幫助佢，牽引帶動佢去了解佢，佢先知道，哦，原來我被我自己嘅過去嚟到捆綁，於是乎我哋嘅情緒都被捆綁。我哋嘅苦恼亦都系黐连住我哋自己嘅人生，系走唔到出嚟。而呢点我哋需要特别嘅认真去处理。其实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嘅重生得救就系要改变我哋嘅过去，纠正我哋嘅现在，以至到我哋能够同自己系能够和好。呢个好重要嘅一点。第三方面，第一就系与别人过不去啦，第二与自己过不去啦，第三咧就系同神咧。过唔去啦！圣经多次讲到我与神为敌，系嘛？ 即系我哋做嗰啲与神敌对嘅事情，神唔喜悦嘅事情，我哋就偏偏去做。好似旧约圣经里边好多君王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佢反而仲要去做，咁咪同神特登斗气咯，过不去咯，等等呢个情况。所以归根究底，人生嘅苦系我哋要回到最基本嘅地方，我哋与神嘅关系。我哋神系创造我哋嘅神，我哋点样嘅嚟到再纠正翻我哋同神嘅呢种嘅关系。今日我哋与神越嚟越远，不但止唔认识神、唔信神，甚至乎诋毁神、敌挡神等等。于是乎，人生嘅苦实在太多太多。但神愿意我哋回头，神愿意我哋回转，呢个都圣经里边嘅重点，就系我哋要与神和好。新约圣经保罗讲咗好多与神和好嘅道理，尤其是哥林德后书第五章十八、十九呢两节经文里边咧，系有提到嘅。我邀请大家帮我一齐读呢一节嘅圣经，预备嚟吓。神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又将这和好的职事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原来神嘅目的系要我哋与佢和好。和好呢、这个词咧，出现咗三次喺呢两节嘅经文里边，系一个重点嘅重点。我哋要与神和好，但系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冇办法与神和好，所以神系藉着通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呢回事咧，以致到解决咗我哋与神之间嘅隔膜，我哋就再一次被接纳，以致乎我哋从一个与神敌对嘅嗰个局面咧，改变啦，改写咗嘅情况啦，变成为系与神。是和好，以前我们与神不能够沟通的，但现在我们可以因着和好，我们可以沟通，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要熟读整本圣经，我们就会解释得到为什么人生会苦，除了跟人家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最重要是与神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源去处理，去解决你的人生的苦呢，就会得到很多的程度的解决和处理了。讲完人生的苦，就讲第二点，人生的怨。因为这段经文里面除了讲到水很苦之外，跟着人因为水很苦不能够饮，就开始发埋怨的说话，怨、怨恨、埋怨、抱怨等等，经常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经常在我们的说话里面，是有时甚至乎呢，漫不经心我们就讲了一些埋怨的说话的，包括夫妇之间、家庭、父母、儿女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乎一起侍奉的人当中，我们都会偶尔都会讲埋怨的说话，甚至乎呢，在我们甚至乎我们开会的时候，不觉意都会勾起一些往事，又会带出一些内心里面的心结，就讲一些埋怨的心声出来等等。所以怨是缠绕着我们的人生，怨缠绕着很多的家庭，怨恨缠绕着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团契的情况，破坏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了人生的苦，就必须要认识人生的怨，怎样懂得来到去处理它，这个是重要的。所以问题明白怨这个字，它生命当中最难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心中有怨，就是你心中有怨，你发觉怨这个字怎么写呢？下面一个心字嘛，所以怨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你的口讲的怨怨言是因为你心里面有埋怨嘛，所以才讲出来。所以怨是发自你的内心，当你内心你满肚苦水，你一定埋怨，是吧？不吐不快嘛，满肚苦水又吐出来，结果就成为埋怨。一个有苦在心中的人呢，他所讲的出口每一句说话呢都会苦的。就啲人點解佢中意單打啊、藝帝人哋啊、取笑人哋啊咁？多數都係有帶有少少苦味、酸味嘅嗰種嘅怨恨喺當中。所以我哋有陣時，如果有人喺你面前有啲埋怨嘅時候，除咗我哋會覺得佢好，唉，好厭煩啊，成日都講啲埋怨嘅説話嘅時候咧，我哋要注意一下，就係其實點解佢有埋怨咧？我做咗四十幾年牧師。跟很多人傾過偈，向我吐過很多他哋人生的苦水，向我講過很多佢人生的怨恨。我哋要了解呢個人的生命的背後是啲乜嘢，先至能夠幫助到佢。所以弟兄姊妹之間，我哋要互相嘅彼此包容，甚至乎可能要包容佢嘅怨恨或者佢嘅埋怨，從當中點樣佢嚟到去 了解理解他，要同理心去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建立，这点都是很重要的一回事情。第二十四节圣经说，百姓因为水苦啊，饮不到啊，于是乎就向摩西埋怨，就跟摩西说，哎，我们喝些什么啊，很粗鲁的一句说话，就很不客气的说话，意思就是说，摩西你好事多为，带我们出埃及，带我们过了红海，去到旷野又没水喝，找到水是苦的，这个我们喝什么啊，即将什么的责任都推在摩西那里，所以做领导不要做，做领导很难做的，即开头的时候，哇，摩西身姿木匠出来，红海的水分开，哇，他们可以安然无恙渡过红海，哇，他拍晒手掌，摩西你好嘢，摩西你叻啊，等等，转过头去到旷野，又不是那句说话咯，就埋怨他咯，系嘛，将摩西就好似踩到地底嚟咁，我哋饮啲乜嘢好啊咁，所以你发觉人是善变的，所以做领导咧有阵时系难的，不感谢神。神佢系将做领导的责任咧，同埋使命咧，系交托俾某啲弟兄或者姊妹，俾佢哋去带领教会，或者带领一个团契，带领一个小组，或者带领一个事工。所以我哋大家都喺个事件当中咧，要彼此嘅嚟学习。系嘅，人好容易受到环境嘅影响。试问你有冇受到环境影响？有。最前嗰排，哇！交通立立亂，揸架車翻入嚟教會都搞到你頭昏腦脹，好煩惱係嘛？曬浪費好多嘅時間。但最近突然之間就通暢曬咯，係嘛？哇！你心情大起大落喎，即刻。所以人係受環境嘅影響同埋波及嘅。家庭有家庭嘅環境啦，工作有工作嘅環境啦，健康有健康環境啦，嚇侍奉有侍奉環境。會唔會我哋都太過受環境所牽制住、影響住，帶領我哋？以致到咧，我哋咧係忘記咗我哋嘅本位，我哋嘅初心咧。人係咁樣嘅，中意順境就唔中意逆境嘅。啊，順順利利就好啦咁啊。有逆境嘅，有一啲唔順利嘅，或者唔理想嘅情況咧，就唔開心啦。順境嘅時候會讚美，記唔記？唔記得一過咗紅海呢、這個出埃及記第十五章一開頭，佢哋咩啊？高唱讚美神，記唔記得啊？哇！赞美神都声音洪亮得好紧要，因为顺境啊嘛，咪赞美咯。哇！一个屈美十去到旷野里边嘅时候，冇水饮，哇！辛苦，水又唔饮得，就埋怨，全部都受到环境影响。弟兄姊妹，有阵时我哋需要安静落嚟。点解我埋怨咧？系咪我太过被环境所影响咧？系咪人哋一句嘅说话令到我难过，令到我受伤害，我就会同时我就反击埋怨？的说话等等，这些都是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做反省，做借镜去学习。而为什么他们会经历这些事情呢？25节是解释了个原因的，因为耶和华神在那里要试验他们，所以试验就是给他们考验，看看他们的信心怎样。而这个试验原来不只是给百姓人民的，都是给摩西的。不过啲百姓人民就经唔起呢个试验，失败咗就发怨言埋怨啊嘛。摩西同样受紧考验噶，作为一个领导人、带领嘅人，神呼召佢呢个咁大嘅使命，神都要考验佢，要试验佢。感谢神，摩西佢胜过咗呢个嘅试验，佢已经合格啦。就是、因为佢唔会同好似呢班人民咁样一般见识，佢哋埋怨。你知啦，埋怨係咁噶，你怨我，我又怨你噶嘛，大家推嚟推去噶嘛，你講啲埋怨我嘅説話，我又會揾啲嘢嚟埋怨翻你噶嘛，就係咁樣噶。但摩西唔會做咁樣嘅事情，佢勝過咗呢個試驗，佢冇去埋怨。彼得前書第一章第七節講咗試驗兩次，其實正好係俾我哋一個好好嘅提醒。呢度讲紧嘅系信心嘅试验，系每一个弟兄姊妹基督徒，我哋都需要去面对同学习嘅。我请大家一齐将呢节圣经将一齐嚟将佢啊朗诵出嚟啊，一齐嚟吓，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不断试验，好像我们说真金不怕红炉火，什么都焚烧它都不会怕的，要保持它的质量，是显得宝贵。宝贵不是只是贵重的意思，贵重就是、黄金很贵重，但这个只是一个很肤浅的层面。 宝贵的意思不是只是那个物件是否有价值贵重，是超越了这个意思，是讲的那种的关系。譬如你对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孙儿女，你觉得他在你生命里面很宝贵，是吧？这个是关系感情的那种的经历和体会，不是用物质金钱来到去衡量那个价值。神看我们的是很宝贵，同样一样。所以给我们要信心的试验，摩西和这班人民都经历着这种的试验，又可以这样说，旷野就是一个学校来的，不断在受考验、受试验、磨练和经历学习，然后才预备他们去进入迦南地的。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讲到那些树木的年轮。我们知道温哥华特别好像我们教会附近都有很多树木，那些树木呢，有些研究的学者呢，就将那些树木切下来之后呢，做一个横切面这样锯开它，他就发觉树里面是有很多什么叫做年轮。所以年轮就是它那些成长的记号来的，成长的 mark， 一个圈就代表每一年，一年就一个圈咁成长。所以呢棵树本来好溜好瘦嘅一棵树，慢慢经年累月佢成长咧，棵树会壮大啊，慢慢会粗大啲噶，系嘛？啊，然之后你切开嘅里面就有好多年轮，就每一个圈就代表一年，佢喺度成长。喺日晒雨淋、风雨交加嘅日子，佢仍然喺度成长。人生我哋都有好多年轮，不过我哋嘅眼睛睇唔到，但实际喺我哋里边。是有很多一圈又一圈的这些经历，是证明我们都在走过人生不同的境况，有些是顺利的情况，有些是逆境的情况，但是这些情况没有白费的，不会多余的，是有意义，是有价值的。就好像这棵树一样，每一个圈都代表这棵树默默地在生长，一路扩大，令到它越来越深厚。生命，属灵的生命都是这样的一回事。如果假設將我哋嘅生命嘅年輪，如果做一個橫切面嘅切開，可能都見到好多個圈。對於好多年長嘅弟兄姊妹，可能係幾十個圈，幾十個圈。但然之後咧，嗰啲植樹木學家會研究到咧，每一個圈原來係唔同嘅。然之後再仔細研究每一個圈嗰啲唔同咧，可能係已經反映喺嗰一年呢一棵樹或者嗰個周遭嘅環境發生咗一啲事情。譬如干旱咧，唔够雨水咧，或者其他嘅状况，你就会影响咗呢个圈嘅。所以从当中就会研究得到呢棵树嘅生命里边经历嘅系啲乜嘢。因为树木就与人类并存，一齐去成长噶嘛。同样，所以用呢个树木去应用喺你身上，睇你人生里边每一个圈，可能你发现某一个圈可能好特别，你就谂啊，嗰年我发生咗一啲事情，嗰年我嘅家庭。经历了一些事情，那一年我们的教会面对一些考验等等，或者我的健康出现了一个状况，但我在当中虽然有很多苦恼，但我终于克服，我胜过，我继续去成长等等。弟兄姊妹，好的思想一下你生命的年轮是怎样，然后你要感恩，因为神没有放弃到我们。只要你与神和好，你认识神，归向神，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就不好像以前那样看你人生的苦恼，你看到的是人生是何等的美好。人生的岁月很多时候留给我们是沧桑或者是衰老等等，但其实不一定的。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人生很多经历的风霜雨雪 是能够磨练我们对神更大的信靠，就好像这棵树这样，经历几多个风雨、风浪、暴风袭击等等，它仍然坚定的来到在这里成长，一样是对神的信靠。弟兄姊妹，从当中我们有没有体会这个功课、学习这件事情呢？所以神同样的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不同的环境去磨练我们，要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如果你不成长的话，就等于退步，退步也都即是等于是不健康，失去了我们的健康。所以停顿下来而没有成长的属灵生命其实是不好的，因为 你越停顿得下来越不能够向上爬行，不上能够晋升。你要晋升的话，你一定要继续去 去成长，就算在逆境困难当中，我们都用信心去信靠神去成长。在旷野里面没有水荫的地方，水很苦的地方，我们怎么去倚靠神？环境不容易了，我甚至经历经济上的那个 困倦了，很难处了，怎么去处理？健康出了很大问题了，我们仍然不能够让我们属灵生命停顿下来，要继续前进，神就会将我们一级一级好像读上行之诗那样向上来成就。好了，讲了人生的苦，人生的怨，第三最后讲人生，讲些好一点，人生的甜，人生的甜的味道那最开心了。当然这个甜不是吃糖果的甜，因为年纪大了不可以吃那么多糖果，甜是讲你人生的甘甜，人生的美好，人生的快乐，人生的满足。怎么能够从苦变为甜呢？这个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如果你仍然在苦的阶段或者埋怨的阶段，好好看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走出我们被捆绑的地方，进入到甘甜的一个地步。摩西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说人家埋怨他没有埋怨，他没有反转来又埋怨人民，是你而已，拖累了我，本来我自己在皇宫里面做埃及王子都不知道多好，或者我自己牧羊都不知道多好，为什么要来带你们出埃及，还要给你们怨？如果一般的人或者灵力未够深厚的时候，就会彼此埋怨，但他不会这样做，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他反而是呼求神。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按照25节是很清楚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摩西转向神，他呼求神，然后神就答应他，指示他一棵树，即是在旷野里面很难才找到一棵树，但是当神指示的时候，就代表上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你祷告神，神就会指示你。今天你面对人生的苦恼或者困难，你祷告神，神就会指示你。结果将吩咐摩西将棵树丢在水里面，那些苦的水就会马上变成甜，这个是神迹。如果用摩西用他的学问来讲，他一定认为是行不通的，因为摩西大有学问的嘛，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在皇宫成长的嘛，受过埃及人的最高的学问的教育的嘛，他用他的头脑去想是想不明白的，他不会做的，如果用他的想法他肯定不会接受。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不再是那个靠自己血气之勇而做事的摩西，他要倚靠神，所以神怎么吩咐他，他又怎么做，结果就成就了，这些苦味的水变成甜味的水。其实这棵树可以应用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其实就预告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因为按照彼得前书第2章24节说，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这个木头原文就是那个树木那个字那个意思，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便得了医治，感谢神。原来十字架这个木头是医治我们，同样当年神吩咐摩西将水将这个木树木丢在水里面，苦的味道就会变成甘甜，同样是一种改变，是一种医治，是一种拯救的恩典。所以当摩西丢这棵树进去水里面的时候，你认为怎样呢？他是不是有把握说马上这水就可以由苦的水变成甜呢？你认为他有没有把握呢？就算他不依靠自己 的知识道理，他依靠神，依靠神的说话，他有没有这个把握呢？这个是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听过这些故事，但我们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把握呢？摩西有，因为他的把握不在于他拥有的什么知识，拥有什么学位或者什么学问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他在于他信靠神的说话，这个是今天的经文的重点，他听从神的说话他就去做。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你日常生活里面面对大大小小的难处，有没有用一个操练，就是将神的说话用来去处理，按照神的说话怎么说去处理那些事情呢？还是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圣经就读了，读完圣经盖埋那就 OK 了，但面对这些事情仍然用我的方法，用我自己向来的态度，用我的原则，用我的手段等等。但摩西不是这样，面对这么烦恼的时候，他将神的说话 apply 应用处理在这些难处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读完圣经就将我自己的头脑或者我的聪明就摆落圣经里面，就用自己的想法来去代替了圣经神的说话，结果我们没办法经历到神的说话是大有能力的那个影响。所以重点不是在哪一棵树或者什么树，因为圣经原文这个树是讲一棵小的树，就没讲到什么树，但重点不是在于是哪一棵树，重点是他听从神的吩咐就去这样做了，结果那些水就变了甜了。而第二十六节就是一个经文很重要的解释了，有三个字隐藏了三个字在这里，我们将它 highlight 在这里，就是听，第二是行，第三是守，就是遵守的意思。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起读：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所以听就是听，就是听到了，听从了。第二，听了之后不够，我还要去行。所以圣经新约圣经说不是只是听到，要行道，就是这样。第三更加重要的，很多人忽略了，要守住，要 keep 住它。守是用我们一辈子一生的功夫去守住我们所信的，不是个环境好我咪守住咯，环境唔好我就走啦，咁用一辈子嘅功夫时间，越困难我就越守住。我哋属于话要稳守住呢个阵地，就我哋有冇守住咧？太多基督徒冇守住，结果一去到某个关头，我哋就放弃啦，就摆低我哋嘅信仰嘅原则，神嘅话语我哋摆低咗，冇守住，结果我哋就崩溃，结果我哋失败，好多苦处就流咗入嚟我哋嘅生命度。所以听、行同埋守喺呢段经文里边好重要嘅三个字，我哋去思想一下。第廿六节未完嘅，继续讲。佢话当你做到呢三方面听、行、守之后，呢个应许就俾我哋啦。应许系乜嘢咧？神话我就唔将所加俾埃及人嘅疾病加俾你哋嘅身上。点解啊？因为我耶和华系医治你嘅。呢个就系今日所讲嘅神是医治者。这个意思，神耶和华法拉，这个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神是医治者，神医治我们的。那是不是就是神医治我们，就我们会没有病、没有痛、没有疾病啊？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这么解的，因为他会说，神说我不会将给埃及人那些疾病加给你们。那埃及人什么疾病啊？那这个就看回之前的经文咯，就是因为埃及人包括法老王不听耶和华的说话嘛，不肯释放以色列人嘛，这个神的吩咐他们没有听从嘛，他抵抗神，于是神就给了十个灾害给了他们。第一个灾害就是尼罗的水，水质改变了，本来是清水可饮的水变都成为血，你记得这个事件。他说我不会这样，这些水现在是苦的，但我会变成甜俾你哋饮用，感谢神。在乎你有冇听从神嘅说话，有冇听，有冇行，同埋有冇去遵守。结果结尾啦，廿七节，佢哋就好安然顺利离开咗马拉呢个苦水嘅地方，再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以林。哇，以林呢个地方就好漂亮啦，嗰度有水泉啊，即系有地底水喷出嚟，唔系一个，唔系两个，系十二个，一十二就好似十二支派咁样，即系好丰富嘅嗰个意思。在那里还有树，哇，在旷野里竟然有树，而且棕树有七十棵，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七十是七的倍数，很丰富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水边安营扎营，好好的来到休息休养生息来生活。以林是代表美好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喜欢基督徒为他儿女起个名字叫做以林。很多教会、很多团契小组或者很多机构或者事工都用以林，因为这个是我们仰望神的供应的那个意思。你有没有，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以林呢？或者你太多马拉，太多苦，你没有想到神其实为你预备了以林这么美好的地方，只不过我们忍不住挨不住，我们就放弃，没去守持守，结果我们永远去不到以林，仍然在马拉这个苦的地方兜圈子走来走去。要离开马拉进到以林，就是听从神的说话去遵行去遵守。十二股水泉 是讲有充足的供应，七十棵树给他们有遮阴，给他们有舒服有凉快的意思。到结尾一段经文要讲的是启示录七章十七节。其实出埃及记这里所讲的以林这个景象是预告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光景。没错，今天我们仍然活在世上，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会流泪，我们痛苦，但是你流泪，你仍然知道神顾念我们的流泪，因为圣经诗人说神会将我们的眼泪用一个皮袋装起来，一滴一滴的艰辛的眼泪神都会装载住，因为神顾念我们，体恤我们。启示录七章十七节是一个终极的以林，最终极的以林的景象。好，让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做结束。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感谢神，主耶稣神的羔羊不单止拯救我们，祂更加来牧养我们。牧养是包括保护我们、牵引带领我们，还有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在顺境逆境，这位主都没有改变到，祂会给我们有生命里面的泉源，就好像以林这十二股的水源一样。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什么叫做一切的眼泪呢？有没有想过呢？ Tears， 一切的眼泪。因为眼泪有很多种，有些是悲欢离合的眼泪，有些被人家迫害而产生的眼泪，觉得很受委屈，但为了 要顾全大局，我含忍的来到去接受和面对，都流出眼泪，亦都有牺牲的眼泪，亦都有同情的眼泪，侍奉主耶稣基督都流下他的眼泪。神都知道你在什么情况里面，在你生命的年轮里面曾经流过什么眼泪。神说我要将要擦去这一切眼泪，表示神有安慰给过我们。所以神是我们的医治者，将我们人生的苦变为甜，不是因为牧师的讲道能够将你人生的苦变为甜，是你听从神的说话，遵守神的说话，你的人生的苦就能够变为甜。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歌。